到现在没有碰过旧约哈，只讲这个新约。那为什么只讲新约呢？也是有原因的哈。我自己的领受，因为新约时代啊，或者说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保罗神所设立的外邦人的使徒，那他所传讲的最首先的信息，应当是我们外邦人首先摄取的信息。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先讲新约，讲了蛮多的，这个新约的书卷呢，福音书啊，讲了很多。但还有很重要，就是在新约的这个圣经的里面，它和旧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不能切割的。还有很多新约的教导实际上是旧约教导的引述，有一些是旧约教导的成全，或者叫做引申啊，或者保罗把它称作叫做经义，圣灵把旧约圣经的那真正的真理的教导在新约的时候用保罗讲出来，那这个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非常重要的联系。那我们一定不能把旧约和新约切分开来。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们这个至少在我所经历的这段时间我们所认识的教会的里面，我觉得有一点混乱，就是把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的这一个摆放，我觉得是不准确。因为不准确的缘故，大家对圣经的领受就会产生问题。那这个是我要讲新旧约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哈。我先把这个里面先写的这个图上哈，如果大家有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旧约和新约是同一本圣经，在这个里面它所指向的方向是一样的，那这个方向都指向整个的圣经的核心，或者圣经的主题是救恩。换句话说，圣经在地上的意义是和救恩有直接的联系。当我们到了天国以后，我们需不需要再读圣经？不需要。那圣经的意义是在地上的时候把我们能够带到天国里面的那个器皿，那个 vessel。 那这个是圣经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这个意义点是和我们得救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和救恩无关的时候，那个圣经是讲错了。我们把圣经讲成一大堆的神学理论，一大堆的哲学理论，实际上那个方向是不对的。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应当和救恩有关，都应当和生命发生关系，这个是圣经存在的意义，在地上存在。那这个是新约和旧约。所以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你读新约圣经，你看耶稣他在讲道，他在扣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从来都是很自然的把它扣过来，经上这样说，他从来没有讲到说这是旧约，没有这样说。包括使徒他们在讲道在传讲真理的时候，他们在扣旧约的时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换句话说，在耶稣和在所有的使徒新约的作者的概念的里面，旧约圣经就是圣经，没有什么新旧约之分，没有这种的切分的。那是后来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把新旧约把它切开，从初代教会的亚流派开始就切开，所以旧约的神很残酷，旧约新约的耶稣很有恩典，所以我们要新约不要旧约。那这一个概念实际上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一直影响着所有的外邦人的教会，那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概念。所以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新约和旧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那这里面所产生的问题，可能很多的疑问就是说，新约的教导跟旧约好像不同，有一些的教导，所以他们是两本圣经，这个推论是错的。新约和教导，新约和旧约的教导看似不同的这件事情，不是新约和旧约不一样，是对旧约的诠释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 所以耶稣他来，他说我来不是废弃律法，是要成全律法。那这个是新旧约的关系。那我举了几个方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我和大家来分享啊。啊，第一个，新旧约的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相同的，一模一样的。那在整个的原则的里面，我写了几个点。一个是拣选，这个是一样的。新约旧约都是上帝在拣选人，相同。那这个拣选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也是出于上帝在万事之先所定的那个旨意，一样。然后被拣选以后分别为圣，这个是一样的。在旧约的里面有分别为圣的这一个方向，在新约的里面也有分别为圣的这个方向，这个是一样的。那怎么分别为圣呢？分别为圣在旧约的里面体现在律法，上帝用律法把犹太人分别为圣，让他们和世上的万族不同。所以律法的功用并不是成为一个所谓的教条，不是，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是把人从罪的里面带到神的义的里面，这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分别为圣的这个功用，因为他们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他们和万族不同。那万族不遵守神的律法，不知道神的律法，他们是活在罪的里面，是活在污秽的里面。他们知道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因此活在圣洁的里面，活在神的义的里面，这是功用。那在新约的时候呢，他不会讲这个律法这个词，他也讲至圣的律法，在雅各书，在保罗在教导的时候，特别在提摩太前书，特别讲的敬虔。那这一切的功用都是要建立敬虔的生命。那敬虔的人必定是在至圣的律法的里面遵循神旨意的人，这个原则是一样的。那在这个原则再向后推，他说这个有一些常见的说法，说这个旧约没有恩典，那这个是错的。那我在讲道时也讲过，如果旧约没有恩典，没有人可以活到现在，全都死了。人之所以可以活着，是因为有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不可能活的，必定要死。那之所以活，是因为他有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活。因为他有恩典给我们，所以在我们活的这段过程的里面，有机会在他恩典的当中得到他的救恩。那这个是第一个所在。那他的怜悯从旧约到新约是一直存在的。那上帝怜悯的意义在哪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是血气，知道我们的光景本相是这样，所以他必须要怜悯我们，也必定要怜悯我们，否则我们没有人一个人可以真正站得住，在他面前可以存活。那这个是怜悯的意义。然后怜悯以后并不是让人活在罪的里面，这就和分别为圣这个原则相冲突了。怜悯的意义有两个，一个忍耐给我们机会，另外一个劝诫。劝诫是劝什么呢？是劝那些违背上帝的至圣律法的人，他们需要被劝诫。如果他全然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活的人，就不需要被劝诫，是因为他有问题，或者说陷在罪的里面，所以他被劝诫。那这个是在怜悯的这个层面的里面才有的。如果没有怜悯，就无所谓劝诫。没有怜悯是什么？是审判，直接的击杀，直接的灭绝，这个叫没有怜悯。只要有劝诫，就必定是有一个怜悯的根基。那这个是怜悯的意义在这边。然后在这个里面还有一层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女，这个是原则。所以在管教的里面，因为他怜悯我们，劝诫我们，所以他管教，让我们能够悔改，他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成圣，是这条路。那管教的意义是叫人能够真正的成圣，分别为圣，怜悯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圣， 这个是管教的意义。那在管教的这条线的当中，就出现了两分。在这个两分的里面，有一些人是悔改的，因此他得到神的赦免，然后遵循神至圣的律法，走敬虔的道路，他可以成圣。另外一批人悖逆，不听管教，那这样的人是被上帝弃绝的。那这件事情在整个旧约和在新约过程的里面都在发生，但是有一点点不同，等一下我会讲一点。原则是一样，被弃绝的。那所有的在神管教以后悖逆被弃绝的人，他将来的方向都是去地狱的。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接受管教悔改被神赦免成圣的人，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他是进天国的。那这个原则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了解这个原则的时候，你再看新约和旧约不会有矛盾的事情，只是它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它的方式不太一样。讲到方式不同，在旧约的时候它是群体性的，单一民族，上帝是以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也为着将来可以到万国啊，民族性单一民族，我讲的范围这两个差不多相似，单一民族和群体性，从这个向推到个人性和万国万民，是为这进行做预备。那这个预备有两个，一个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那这个是整个人类的救主，是所有人新约旧约的他救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个，他预备这个救恩的真理。这个救恩的原则是在旧约的这段过程的里面，也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说，这经叫你有得救的智慧，在讲这件事情，让我们了解救恩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是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从那里面了解很丰富很完全，因此我们会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个是这件事情方式不太一样，在新约的里面和旧约的里面的区别，旧约是计时的，换句话说旧约的那个时间段是比较在计时的，或某一段时间它会重复做这件事情，在新约的里面是指向末日。那旧约的里面上帝要施行或者说要 present 要设定这个原则，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要计时的做这件事情。以色列人被拣选，要分别为圣，怜悯他们，不受管教，被弃绝，一个王国结束，下一个又开始，又拣选，又做这些事情，又被弃绝。那这个不断的重复是在 present 或者在表达这个原则。新约的时候不太一样，你还记得耶稣说天国的里面有麦子也有什么，有麦子。那门徒说什么呢？我现在把它薅出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以旧约的原则，以旧约的方式跟耶稣来回应。因为在旧约的里面悖逆的立刻要把它灭绝，如果我们在读生命记，你在读的时候是立刻的即刻的，然后耶稣说不，你等着，你恐怕薅把麦子薅出来了，等末日的时候天使会来会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方式有改变，但原则是没有改变，结局相同。新约旧约都是最后蒙拣选到末日主再来，进到天国还是进到地狱，这个结局是一样的。有没有问题？
那有那个范围不同，不相比说了
范围，对，我刚刚跟这个方式不讲范围，旧约是单一的民族，新约是万国，但它也是个人性，旧约是群体性。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会看有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第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是横跨新约和旧约的一个教会。 耶路撒冷教会和第一个外国人教会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耶路撒冷教会出现一件事情，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他们欺哄圣灵，立刻就被击杀了，那个是旧约的发现。但是在新约教会里面可不可以？新约教会里面有没有欺哄圣灵的？大把。如果你要去哥林多教会，大概杀了多少人都不知道，不是一对夫妻，有多少夫妻被杀了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他不以那种方式来做？因为福音是这种方式，在这个时代，在万国的当中这样去延伸，在末日的时候他会做这件事情。如果那么做，他不是在以色列的那种政治化的群体性的里面，就不能在这个福音的当中不能成为往常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教会开始了，有了亲属圣灵空死一对，基本上我们要关门了，是吧？因为我们不在当时的那种历史的环境的下面，所以这个是新约和旧约方式的不同，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可以吗？那了解这个原则以后，解经的原则就清楚了，到底怎么解旧约的圣经和新约的圣经，我们就清楚了，是在这个原则下面。
高瑞传长，我有一个，能不能再解释一下群体性和个人性？旧约的群体性和
那旧约它是单一的民族，那单一的民族的里面呢，它有一个政治化的群体性，它把犹太人、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王国，所以在这个国家的里面，这个信仰是这个属于这个国家的信仰，所以在这个群体性的里面，上帝的这种的击杀、这种的弃绝、这种的管教，可以即时的进行击杀他，去警告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民。那这是在这个里面是可以的，在新约的时代是个人性。虽然我们看起来是有教会，但这个教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个人性的。所以耶稣允许在教会里面有拜子，是个人性。然后在这一个看似有群体的这个里面，为什么是个人性呢？因为不能用群体性的方式来做。我刚才想过，如果在外邦人教会里面，今天这边死了一对，那边那边死了两对，这个教会那天死了三个，那基本上教会就要关门了，因为这个政治和信仰之间是切分的，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政治的体系不支持这个信仰，那信仰所产生的所有的在政治体系不能够接受的情形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信仰的团体就不能存在了。所以上帝允许在新约的时代，在天国的里面有麦子有拜子，那是个人性。换句话说，在整个我们这个教会的里面，也许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大家都得救了，只有我一个人没得救，可能性有。那这叫个体性，是个人要在神面前向神负责。换句话说，这个群体不能够保护某一个人，你加入这个教会一定会得救，没有这个事情。那这个是个人性的这个区别，新约和旧约的这个区别，好，可以吗？然后解经的原则，那解经的原则在旧约和新约的里面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说法，旧约叫律法时代，新约叫恩典时代，这个是错误的说法。旧约和新约时代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方式不同，这个是区别。有一些的这个解经呢，在旧约的解经的里面，比如说箴言和传道书这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呢，它在旧约在写的时候，它在旧约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它用世人的眼睛来看祸福，那世人的眼睛来看祸福的这个情形的下面，是神的间接性的掌管，不是直接性的掌管。换句话说，他以世人的角度，假如不认识神，我们中国人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个是神间接性的掌管，但不是直接性。也有可能这个人做了一辈子恶，没有被报，他活得很好，结果他就寿终正寝了，这个情况是有的。那神的那个直接的掌管是在末日的时候，那样的人必定是下到地狱的里面，这个有。 那直接性的掌管是在属神的这批人的里面，认识神的这批的人里面，神是直接性的掌管，那那个层面里面就怜悯管教分别为圣，是在这个原则的下面来运作的。所以箴言和传道书，尤其是箴言，他在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时回报的这种的情形，是在这个层面来讲的。就那个就不是整个的救恩的原则，整个救恩的原则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你看约伯记，约伯记放在旧约的里面，实际上就是要做这个事情，要平衡这件事情。约伯记也叫做诗歌智慧书和箴言传道书诗篇放在一起的，它来说明这个事情。上帝对人的恩典似乎不是在今生的那个层面可以完全的实现的。人家说你看约伯挺好的嘛，原来死了那么多，后来又活过来了，原来这个财产是大富豪，后来又增了一倍。我跟大家说，我不做约伯，我不要受那个罪，因为本来已经是东方的富豪了，我干嘛又被他折腾了半死以后我成为更富？我不要干那种事情，谁要做那种事情？老婆也死，孩子也死，老婆没死，孩子死了好几个，然后自己浑身生病又烂疮，经历这个以后，然后我又更富有了，我不干，因为原来已经是东方的富翁了，我干嘛要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的原则不在于他最后得了多少的财产，不是。约伯记的原则是特别预表耶稣基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完全是为义受逼迫，这个是整个约伯记的原则，是因为义的缘故，不是因为他有罪，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所以受到那种的责罚。那这个是在旧约的，比如说箴言的里面，你做错了就受惩罚，做好了就受奖赏，和这个原则啊是超越这个原则。那这个是这一个点。有些的解经，请大家留意哈。我要举个例子，因为这次我们在揭秘期在听的时候听到一个解经，我拿回来讲一下，用这个例子让大家了解这个解经原则。历代至上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啊，历代至上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历代至上，我只是做一个例子哈，然后做旧约解经，大家知道应当怎么解旧约的圣经，在不违背这个原则的情况下怎么解旧约的圣经。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好，翻到以后请随大声读一遍哈，九到十节，就到此。
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因应他所求。
那这段圣经两种解法，一种解法说呢，我们要向亚比斯学习，这么祷告，所以神就应允了我们所求的，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苦楚，一辈子顺顺利利。那这本书亚比斯的祷告就出了很多的书，很多人很喜欢。那这是一种的解法，那这种解法是不准确的。另外一种解法，他说亚比斯这样祷告是妄求，所以神就任凭他，你要这个就给你，任凭他，这种解法也不准确。准确的解法是什么呢？你看九节，他说他母亲为什么跟他起名叫亚比斯呢？那句话怎么说？我生他甚是痛苦。创世纪上帝对女人的咒诅是什么？所以生他特别痛苦，意味着罪更大。但亚比斯向耶和华求，耶和华就祝福他。在讲什么？尽管人是罪人，尽管人在人看起来很有罪，当你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祝福你，
这个是这段解经的原则，那个两个方面都不准确啊。是对旧约的解经，我们在解的时候，在看经文的时候，上下文整个圣经的原则在看的时候，你说解出来的经文这个方向就应当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方向。他特别提生产他的时候特别痛苦，和罪连在一起，和女人受咒诅连在一起，然后亚比斯这个人生了这个孩子，为了生他受了很多的苦，这是个孽子。哎，连我们中国人可能都有这种的，差点死掉，这是个孽子，都有这种的说法。不是，当向耶和华求的时候，那个罪被神的恩典覆盖了。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不在于求什么，不在于顺利不顺利，那个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可以吗？那这是一个例子哈，因为这个例子是常用的，我们常见的啊，在这个近代的这个教会的里面也常见啊这种的情况。OK， 好，还有在旧约的原则的里面，为什么讲到旧约的原则？在当时，当他立述犹太人犹大家谱的时候，在过去的那个时代，犹太人虽然是耶和华的选民，但是他们经常向外邦人去祈求，祈求什么呢？祈求祝福，祈求好，因为外邦神可以给他好处。啊，这位亚比斯不向外邦人、外邦神求，他向耶和华求。耶和华是真正赐福给他的神，所以这个是在旧约的里面所讲的这个原则。可以吗？那这个原则和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说，我们信神，我们要单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他会加给我们，这个是不冲突的。那这个就是相合的，在这个原则下面的圣经的解释。那了解这个原则以后，你再看旧约和新约，那就是同样一本的圣经，里面得救的智慧非常的丰富。那这个是啊，旧约和新约，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这个意思哈。那以后我再讲旧约的时候，我就不讲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在我们教会我第一次讲旧约，那讲生命记，原来都是讲新约的，所以把这个连接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问题吗？好，回来生命记哈。老生常谈，还回到前面序论，大家有那个大纲哈，每次都要谈一下，这个很重要。学习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哎，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知道能够建立你们。圣经是建立我们生命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信徒他信主了，他没有好好的学习圣经，他的生命很难被建立起来。如果他没有好好的生命被建立起来，他很难真正的信。这个是问题。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大家看约翰福音，我这个经文啊，我想我不多讲，今天时间不多了哈，我就不多讲了啊，就过去了哈。提摩太后书啊，三章的14-17节啊，这圣经教你得救的智慧。第二，学习圣经的方法，每次都要复习一下啊。使徒行传的17-11节，比利亚人咸于天沙罗尼迦的人，怎么个咸法？他们担心领受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所以天天考察圣经，我们才能够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才不会落入人云亦云的里面。像刚才我所分享的这些，你要考察圣经的，否则如果我讲错了，你被误导了。你要考察圣经， 到底是不是圣经是这样说的，那这个是很重要啊，学习圣经的那个方法。哥林多前书14:29，慎思明辨，听到的时候态度是慎思明辨，不是这个我喜欢听他说什么我都听，那个我不喜欢听他说什么我都不听，出于个人的喜好，可以出于个人的肉体，没有办法进入神的道的里面。慎思明辨，我们每一个讲圣经的人，讲神的道的人，都是器皿啊。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去餐馆吃饭，我们是那个锅，是那个铲子，是那个叉子，你要吃的圣经是那个菜。如果你到了餐馆来，你不吃那个菜，你把那个锅铲子拿来舀，你永远也吃不饱，你了解吗？我们只是器皿，你要吃的是粮食，灵魂的粮食是圣经，唯有圣经是灵魂的粮食，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你要慎思明辨，天天考察圣经，最后学习圣经的要诀，约翰一书的2:27。那约翰特别对当时的教会说，如今已经是末世了，因为很多敌基督，很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假教师，那你们怎么办呢？被误导了怎么办呢？圣灵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在听的时候要祷告，尤其听人讲的时候，你要带着祷告的心，求圣灵帮助你过滤那些有毒的，把那些有营养的放进来，最后所教导的是圣灵教导你，教导你的内容不是某个神学家所说的，不是某个牧师所说的，是经上说，你这样圣经才真正学到了，经上这样说，圣灵告诉你经上这样说。 okay, 那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刚刚写一个 email 给这个日本，他写了一个有 email 给我说，在日本要成立一个叫 JCCC， 是日本华人圣经中心 Bible Center， 很重要。那我给他回，我说我们华人教会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对圣经的根基，对圣经的系统的学习，最大的弱点是这个。很多人信主就做很多的事情，没有圣经的根基，没有灵命的建立，最后go in no where。所以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需要警醒的地方。那圣经的根基是最要紧、最主要的。好，后面《生命记》，那《生命记》这卷书呢，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这个 Deuteronomy 啊，这个词哈，是第二次的律法，是第二次的律法。因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已经颁布过律法给他们，立位记已经颁布过，那为什么又颁布一次律法？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为什么又颁布一次？写了生命记，为什么？生命记的听众不再是出埃及的那些听众，出埃及那些的听众全部被上帝灭在旷野，听众改变了。那这个听众改变是让第二次的那个听众能够接受第一次听众的那个教训，好叫他们真正能够听上帝的话，上帝的怜悯。有一个原则我是知道的，上帝给我们机会至少是两次，不是一次，一次我们大概都不行，至少给我们两次机会，让我们有一次的这个软弱的机会，一定会允许至少有一次软弱的机会，至少给我们两次的机会，但是两次以上有多少我不知道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给我们二次的机会。所以在圣经的里面经常有第二次，逾越节有两次，第一次1月14，后来以色列人说我那日污秽了不能够领，就允许下一个月再来领一次。 给我们两次的机会，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的本性的软弱，神知道的。但两次不等于 forever， 不等于一直这样子。到了上帝的时间，他会拒绝。哪一次会拒绝，我不知道。盼望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就能够警醒。那这个是生命记这个颁布第二次哈。那生命记在整个圣经的这个重要性啊，我给他这个主题叫做至圣的律法。对生命记的了解，也是我们对圣经了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这里面不单是一些的律法的规条，那我在前面讲过，律法的意义是分别为圣的，这律法的作用，就了解那些的律法的规条，指向是分别为圣的。那我刚才讲的新约和旧约的区别，在圣经记里面有很多律法的规条，到现在这个新约的时代不再适用了，但是那个原则还在。但你知道它是干什么？在那个时代它这样做是对的，现在就不再用。比如说现在我们不再献羊献牛，因为耶稣他是上帝所赐的羔羊，成就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不再像犹太人那样守安息日了，那犹太人还在守安息日，两个都对，两个都对。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会守安息日，两个都对。所以这个原则在这个里面是一样的，但是它根据不同的我们背景所表达的敬虔，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在生命记的里面也会看很多的规条啊，这个意义所在。那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呢，至圣的律法，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讲这个。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位讲生命记，他说这个生命记是讲什么呢？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挺奇怪，这他怎么对生命记是这样理解的？他可能对整个旧约都是这样理解的，那个不对的。至圣的律法，分别为圣，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意义在这边。然后在这个里面，这条主线大家来看一看，主线的里面一到四章是讲的律法的赐予，颁布律法赐给他们。五到十三章是讲到律法的总纲，生命记第六章律法的总纲第四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一节经文我当时讲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犹太人他们不是头上戴个小盒子吗？绑着这个经文吗？就这节经文在里面，律法的总纲，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个是核心，他们也叫什么，在犹太人的里面是经文的这个核心，生命记的重要性。第十六到二十，十四二十六章讲了律法的总则，律法有总纲有总则，这里面有细则，很多的细则在里面啊，律法的细则有总纲有细则。二十七到三十节律法的责任，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律法的托付，在大纲里面都有。那为什么我选生命记旧约的第一卷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律法的总纲。接下去如果我再教旧约的话，我可能会教下一期，可能不一定是旧约，可能是换一个新约，我会教再一个旧约，可能教以赛亚书。那生命记呢，我分成两季来教，一季只能教十二课。那生命记三十四章的这个经文，我觉得我一季讲不完，我把它分成两半，切成两半。我们这次讲了三个月，然后下三个月还讲生命记，讲下，这次讲上。那以赛亚书也是至少切成两课，这样来教，里面的内容比较多。我个人认为，在整个旧约圣经的里面，生命记和以赛亚书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两卷书，非常重要。好像新约圣经里面的罗马书和希伯来书， 很重要的这两卷书啊，所以我就先从这两卷书里面做这个做切入点。好，我们过下面的这个重点啊，生命记啊。那律法的这件事情，律法是神实现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律法是和约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约，所以有律法。换句话说，律法是这个约的细则。他和亚伯拉罕立约，立了约以后，他有细则的，这个约里面有内容的。这个约不是这个富二代、富三代 whatever， 你都可以，不是，有细则，有责任。那这个是意义哈。那律法也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的恩典。为什么是恩典呢？在申命记里面，摩西说了，他说你们是蒙福的，你们这群人，因为天下万国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这样一个至圣的律法，你们有，是上帝给的恩典啊。第三，律法是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根基，因为有律法，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可以被分别为圣。哎，这是一个。好，第四，律法是以色列人必须遵行的典章，必须的，不分别为圣就是留在污秽的里面。第五，律法是禁止以色列人犯罪的规条。这两面的意义都有。有的时候我们在教导一些这个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在教导一些你应当这样行。那应当这样行的意思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应当的行不是一个规条，是你从心里面愿意所行出来的。另外一个，当你用这个方向去行的时候，可以帮助你建立你内心真正属神的那一个生命。这两方面都有。第六，律法是塑造以色列人成为圣洁子民的道路，要塑造他成为圣洁的子民。第七，罪人不愿意遵守律法，必定常常违背律法。讲到顺服和悖逆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情况，你在这个申命记里面都会看得见，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情愿遵守律法，所有的信徒没有一个人情愿遵守圣经的教导，没人愿意。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靠神的恩典，靠圣灵的能力，让我们逐渐的可以向这个方向来走啊，这个是方向。第八，在这个原则里面会看见，违背律法的罪人必然受到惩治，若是不悔改，必定遭到弃绝，这个是个绝对的啊，绝对的弃绝。在新约的时代有没有弃绝呢？有的，有人会被上帝弃绝的，这情况会有的，这个原则是一样。好，第九，神对受惩治的罪人仍然有怜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啊，这个怜悯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这个怜悯不是说，哎呀，你就是这样的人，反正你也改不了，就这样吧。你就是爱赌博，那就一直赌下去吧，怜悯你了。不是，真正的怜悯是给人有机会悔改，这个才是神的怜悯，否则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是这个原则啊。有没有问题？大家没问题？好，思考题啊，看下面的思考题。申命记也被称为第二次律法书，同样的律法为何要颁布两次？为什么要颁布两次？让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就是这样，要重复一次不行再说一次。我们人是这样，所以有神的怜悯，有神的怜悯在。那我们新约的信徒已经被警告了几次？你旧约看的话，申命记他们是第二次，我们看了他们第二次，我们继续的在这个里面 得到这个提醒啊。那这个是神的重复，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转向对的方向。好，生命记是旧约重要的律法书之一，对新约信徒是否仍然有意义？要从生命记里面看见原则，不一定是死的律法规条，不是这样，要看见原则。生命记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原则，也在生命记的里面，它揭示人的本相。如果你读到生命记，应该是28章，我看应该是28章。上帝跟摩西说，颁布了第二次律法，然后跟摩西说，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必定会背逆我。摩西跟以色列人说，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你们将来进入迦南地，你们必定会背逆神，然后被神赶到万国去。已经给他定论了，结果就真的如此发生了。是上帝定他一定会这样吗？人的光景是这样，人的光景是这样。所以基本上旧约的这个 pattern， 以色列人的 pattern， 在我们新约的信徒的里面相似。有问题，有痛苦，赶快找神祷告，解决了问题以后没事了，赶快忙自己的，又出现状况以后又回来再找神，解决问题以后又开始忙自己的。同样的，这个 pattern 实际上是一样，人的本性在上帝的面前那种的困境是一样。那只是祈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不要陷入到那种的恶性的循环的里面，那是很可怜的光景。可能有一天到一个地步，到了神的时间没有啊，那这个是我需要了解的。第四，新约时代的信徒是否会照样经历生命记中的祝福和咒诅？因为生命记中很多的祝福和咒诅，会不会？就说你遵行神的律法，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的转面盆也蒙福。如果你不遵行，你出也受灾，入也受灾，你的转面盆也受灾，就是你像整个一塌糊涂，会不会？我们会不会？某一个小阶段可能，但有可能，当我们到一个地步以后，就突然变得非常的顺利，那个时候可能就被弃绝了。这样的情况在新约时代的教会里面不断的发生，也求神帮助我们。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有诗篇，有一个诗篇我非常喜欢的，大卫讲的，他说，求神不要叫我像无知的骡马，非用嚼环不能顺服。我一直在神面前跟神说，求你不要让我像无知的骡马，非用嚼环不能顺服。你不勒住我的嚼子，你不打我，我就不行。我这个太惨了，太可怜了，我不要这样，求你怜悯我，让我在你面前有悟性，你可以明白神的道，然后愿意去回应他。那这是我的祷告，我也一直这样祷告。那这是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一个地方。新约信徒是否不会像初代以色列一样蒙恩却被逆？我是发现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的人，每次看旧约以后就把有以色列人骂得半死。哎，以色列人太糟糕了，哎，太糟糕了。可以说我们糟糕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以色列人，因为这个方式不一样。将来上帝他允许败子存在，将来末日的时候那败子会薅出来的。所以反而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在上帝面前更加的清醒，因为那个鞭子不是那么频频的打，可能我们要更加的清醒。好，有问题吗？哪一个？
好，第三题。
新约时代的信徒如何领会生命记中的律法？ 是否需要照搬遵行啊，这个是领受要领受它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是一样，但是不需要照搬，有些的律法规条不需要照搬的，这里面会看见很多的这个律法的规条，在中间那一段很多有些规条不需要照搬，但是要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不要把原则丢了，我不照搬是可以，因为你体会了律法的精义，我不照搬是可以，因为耶稣成全了这个律法，我在他成全的这个律法的里面还照样遵行这至圣的律法，但是那个不照搬等于把整个旧约全部抹掉，相当于离开丢掉了这个原则，那这个是大问题。求圣灵开启我们能够在旧约这里面看见这条旧约的原则，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去遵行，那你就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的转面盆也蒙福，是这样。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灵魂的粮食，因为你的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要建造我们，要改造我们，让我们遵行在你话语的里面，主，我们在你里面就成为合你心意遵行你旨意的人，主，我们在你里面就因着你话语的缘故成为你所看为义的人，也能在地上真正的那个生命能够活出你圣洁的样子。谢谢我们的主，继续用你的话，用你的道来建立我们，来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